好，今天呢，师傅会继续讲四无量心。之前已经讲过了，第一个慈跟第二个悲啊，今天进入第三个喜，看似很容易做到，但是对很多人来说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啊。好，什么是喜呢？摩地达，喜的意思就是随喜。当我们看到别人有成就、有幸福感、有快乐的时候呢，我们很高兴他的成就，我们随喜他的成就，随喜他的幸福，随喜他的快乐，就叫做随喜，或者叫喜摩地达。他的目的呢，是我们修持是为了克制嗔恨。修悲是为了克制残暴的心嘛，那修喜呢是为了克制或者去除厌恶别人的成就的心，或者是妒忌别人成就的心。所以这个喜看起来好像很容易啊，看到别人成就我们就萨埵萨埵萨埵随喜，看似是非常容易，但是就是这个妒忌心。让我们不容易随喜别人的成就，啊，所以如果你觉得妒忌心特别强的呢，那这个喜是很难做到的啊，可能是口头上的杀戮，内心是很酸，酸得不得了，但是口头上没办法一点讲啊，所以看似容易，很难做到哈，对某些人呢，当然不是对所有的人。OK，所以妒忌心是唯一让我们不能够升起喜的那种善心哈。那为了要把这个喜修得好一点呢，我们一定要先思维妒忌的过患，就像我们要修慈心，我们要思维嗔恨的过患一样啊。那妒忌会带来什么过患呢？第一，让自己不快乐，每个众生都在寻找快乐嘛。那看到别人成就，升起妒忌，心中马上就不快乐了。本来要寻找快乐的，但是自己又让自己不快乐，就是这个妒忌心啊，让自己不快乐。因为追求快乐是每个人的本能来的哈，所以我们要知道，如果我妒忌别人的成就，我当下就失去我原有的快乐。第二呢，不得人喜爱。我记得我在缅甸的时候，我的同跟我住在一起的一位同修啊，也是出家人哈，他可能很执着我是外国人嘛，我是第一个到缅甸的外国人。他们本地人以前的缅甸人没有机会接触到外国人的，所以他一接触到我，可能就很执着我，只要我跟任何其他的同修多讲一句话呢，他就开始跟我讲那个人怎么不好，那个人怎么不好，所以我就要远离那个人。等一下又跟另外一个人讲话，又来跟我讲那个人怎么不好，后来我就厌倦了。我说在你眼中没有一个好人的，全部都是坏人。这个就是很强的妒忌心，因为他执着我嘛，他不喜欢我有其他的朋友。所以只要任何人亲近我，他就跟我讲啊，那个人怎么不好？我也累了，我也不想听了。好了好了，我什么人都不用交。结果我在整个爬澳丛林，我只是一个人独居罢了。我住了10年也没有什么朋友的，因为只要我要亲近，包括亲近我马来西亚的我的学妹，大学的学妹哈，她来到我们那边出家，我站在这个同乡也是这个什么学姐的。我一定要帮助他嘛，这是一定的嘛。更何况我本性都是喜欢帮助别人的，但是他又不看不顺眼了，又开始跟我讲那个人怎样不，哎，我是听到很累，我觉得他活得很太痛苦，眼中看到的都是别人的缺点，我觉得他一点都不快乐，然后他又把这种不快乐加在我身上， 也让到我很不快乐。所以这种人呢，我们要早点避开他们，啊，避开他们你就安全了一点，啊。所以，在我眼中，这样的人是不得人喜爱的，啊。所以，如果一个人时常妒忌别人的话呢，你一定是不得人喜爱的。第三个呢，造不善业，因为妒忌本身是不善心所啊。你妒忌一升起呢，那个心，那个心好像在燃烧着啊。如果你当下不会关心啊，第一，如果你不会关心的话，或者你不会转念。啊、哦，知道这是不善心，然后把这个不善心转到善念，或者你可以观它灭去灭去。但是如果你不会关心的话呢，你肯定会造口业跟造身业的。我想举一个法句经的一个例子哈、哦，法句经呢，里面有讲述一个叫姜母嘎的这个比丘啊，他没有出家之前呢，出生在一个很有钱的家庭，但是他有两个恶习啊，很恶劣的习惯。第一，家里很富有，然后高床、温很奢侈的床，他不睡的，他一定要睡地板的。第二，他不吃饭的，那他吃什么呢？他吃粪便，所以他母亲也父母亲也受不了他，而且我这个儿子怎么会这样？从小就不吃饭的啊，一定是吃自己的粪便。所以他父母亲，他稍微长大过后，把他送去这个外道，赤裸外道啊，有一种外道是赤裸的，不穿衣服的，修苦行的啊，把他送去给他们，因为他。没有办法接受儿子每天晚上啊偷吃粪，然后他进去外道赤裸外道那边修行过后，他这个恶习啊，他不可以让人家知道。如果让人家知道，没有一个地方会欢迎他的。但是结果呢，又被赤裸的外道知道了，把他赶出去，免得破坏我们外道的名誉啊。赶出去，他也知道去那里都会被赶出去的，因为他这个恶习太过，见不得人了，所以他只好自己生存了。那为了生存，他一定要先得到别人的尊重嘛，所以他就写苦行，每一天呢就一只脚站着，啊，一只脚提着，很多苦行是这样修的，就是站一只脚罢了，然后嘴巴张着，跟众人讲说我是吃空气的。他张着嘴巴嘛，这我是吃空气的，我不用吃饭的。然后说，他说他吃空气，体重太重，所以他不能够两脚着地。两脚着地的话啊，大地会承受不了。如果是你们，你们相信他讲的吗？但是世界上有很多愚痴的人，就觉得很崇拜他。哇，一个人不用吃饭的哦，然后一脚整天这样立着啊，哇，这个人肯定是道德很高的。所以人的思维很奇怪，一个人道德是心呢，不是行为啊。所以很多人就想供养他、尊敬他，以为他是阿罗汉，然后供养很多食物给他，但是他都不吃饭的吗？他是吃晚上偷偷吃粪的，偷偷吃粪便的。晚上大家睡着了嘛，他吃自己的粪便也没有人知道啊。所以人家供养他的饭，他不能吃饭的，他只要吃粪便罢了。所以大家看到供养的饭，他也不吃，更认为他是修行很高的。那结果有一次呢，你知道我们都说过佛陀他有很多悲心的，每天早上都要看这个世界上谁需要他帮忙。结果这个姜母嘎就出现在他的这个视线里面。哎呀，姜母嘎需要我帮忙了，这个可怜的人啊，我得去帮他一下。所以他就出现在姜母嘎的附近，然后跟姜母嘎说：“这边有没有住的地方呢？”啊，他说有啊，靠近我住的地方有一个地方。那佛陀就去那边住了。那佛陀住在那边的时候呢，晚上呢，这个天神呐、啊，就来拜访佛陀了啊。第一道光，四大金刚； 第二道光更加亮的是第四天，第三道光更加亮的照，把整个这个夜间都照亮了，那是梵天。印度是信梵天神的哈。那这个姜母嘎肯定看到嘛？啊，佛陀没有来之前，我住的地方全部黑漆漆的，怎么一来了，哇，这一层比一层更亮的光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？然后他就问佛陀，第二天早上就问佛陀，啊，佛陀就说，第一道光是四大金刚来拜访我，来顶礼我；第二道光是第四天，第三道光是梵天神。哇，姜母嘎就很震撼了，说我吃空气，跟佛陀讲，我吃空气，一脚站着都没有一个天神来拜访我。哇，你一来就这么多天神，梵天都来拜访你。佛陀说。你真的吃空气吗？还是你吃你的粪便呢？谁骗得了佛陀呢？佛陀有神通的吗？他有他心通的吗？啊，他说你他佛陀就想你根本是在欺骗众生，你每天晚上偷偷吃粪，你跟众生讲你吃空气，啊，那这个姜母嘎说哇，他怎么会知道呢？又读得懂我的秘密。晚上又这么多天神来拜访他，这个肯定不是凡人来的，所以他也很有智慧了哈，他就马上蹲下来，蹲下来顶礼佛陀，说要跟他出家。那佛陀说：“你知道你怎么会吃粪便吗？什么因果造成他吃粪便呢？”啊，那妒忌心就是这个妒忌心啊。那他佛陀就跟他讲他过去的事，因为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吃粪便，不能吃饭的，一放那到嘴他就吃不下去啊，但是粪便他就吃得津津有味，这个就是业呀、啊，业是我们不能想象的事情，这是他要还的苦报来的哈、佛陀就跟他讲，因为你很多事之前呢，你是一位比丘，你受一位居士供养啊，那有一天呢，来了一位。欧罗汉比丘来挂单嘛，跟你一起住，然后呢，有其他的居士呢要共生呢，所以请你跟欧罗汉比丘一起去家里共生。但是你因为妒忌嘛，你怕等下这位新来的比丘抢了我的饭碗，以后啊，这个居士啊看到他，反而要扶持他，不再扶持我，我就糟糕了。所以他妒忌心。升起的妒忌心，对这位新来的比丘，他升起的妒忌心，所以第二天呢，他就不请这个比丘出去共生，那他就独自一个人去接受供养。那居士就问他，还有一位客人比丘啊，怎么没来呢？他说啊，他在睡懒觉，他睡懒觉，在床上睡得很舒服啊，还没有起床。这个加上毁谤。还是诽谤嘛，啊、哦，这个妒忌，所以妒忌了你就会造不善业，就是这样。第一，你说谎，啊，你没有邀请他，就是已经是不对了。第二，你说人家，睡得很舒服，睡床上睡得很舒服，没有起床，这是诽谤嘛，啊，那这个句式呢，就是说。没有关系吧，好，没有关系，你就把这个饭你吃完过后，我帮他准备饭，你带回去给这位客人比丘吃哈。然后吃完过后，他就带着这个饭走了。一看到那个饭，哇，菜这么丰富，不用出门来接受供养，我还要带给他吃，我还要带这个饭给他吃。越想就越生气，越想就越生气，就越生气，那妒忌心啊，就越来越猛。啊，把他整个人都，把他的理智都燃烧掉了，所以看到那个饭，全部丢掉，把要供养阿罗汉的饭全部丢掉。结果他一丢完的时候呢，刚好那位客人比丘啊，用神通从他天上飞过，他就看，完了，这次完了，自己造了这么大的恶业，这个。那个阿罗汉也知道他有他心通了，他说：“如果我再继续住下去，他不懂要造多少恶业啊！我还是 不要让他造恶业吧，我走吧。所以从那天上飞过去，他刚好抬头看到他从天上飞过去，他说完了，他知道自己造，因为一个会神通的阿罗汉，我们未必知道他是阿罗汉，但是他会这个神通，一定也是修到一定的一定的火候跟水准了，所以他就非常的后悔啊。但是世界上好像没有后悔药可以吃，恶业造下去了。一定要偿还果报的，除非你在这一生就进入波涅槃，像芒格安古里曼那，他不是杀了很多人吗？他如果没有死的话，这一世没有成就罗汉，他下一世肯定下地狱啊。所以这位比丘呢，就是因为这样，他把供养给阿罗汉吃的饭倒掉，结果他不能没有办法吃饭，一饭他没有办法咽下去，就不能吃就对了。他喜欢吃粪便，这是业给他的惩罚，没有人给他惩罚，因果他是自动会，所以人家恶人有恶报，我们不要幸灾乐祸，就不要说，因为业自动会处罚他的啊，我们不用多去踢他一脚啊，业会处罚他，我们多踢他一脚，我们自己造不善业啊，所以他也不能睡地板。哎，不是，他也不能睡这个奢华的这个床啊，因为他毁谤那位比丘，睡到床上还没有起来啊，所以这些就是因为他的妒忌心造成的毁谤身业口业，所以那一世他死后，我肯定他是下地狱的。然后他出生为人的时候，很多事他都是没有办法吃饭。业不是说我造下一世过后我还一世哦，不是这样啊，就太简单了。我造下一世，我可能要还上千百世，那你说不是很不公平吗？没有关系啊，你造下善业，善业也会还你千百世，一样的道理啊，没有什么公平不公平的，因为他这样投资这样，第一年给你100块花红，第二年会加倍，第三年加倍，第四年加倍，第五年加倍，是这样的。啊、哦，世间的道理也是这样，业也是这样啊，所以他很多事都是要吃粪便的，就是不能吃饭就对了，因为他把人家供养阿罗汉的饭给倒掉了，所以这个妒忌心啊，真的是要小心一点哈、哦。妒忌心升起来，我们知道不知道啊？知道那感受是怎样的？酸溜溜的就对了，你感觉到酸溜溜的，就是不高兴不乐。不乐于别人的成就，看到他比我有更大的成就，心中就是酸溜溜啊！你让酸溜溜停在心里还不要紧，你让他从口里造出来，从身体造出来，那就是没有后悔药可以买的了啊！所以为什么要观心呢？啊，妒忌心升起了，观他如理作意，怎样如理作意呢？灭去，灭去，灭去，灭去，直到它消灭为止，你就不会造不恶业、不善业了。嗯，不然的话呢，就要承受因果的惩罚了啊。嗯，所以造妒忌心，我们要思维妒忌的过患，你才会去珍惜，修这个随喜，以免被妒忌心给控制住，造下不善业，然后得恶报。得恶报还不要紧，每次修行的时候啊，你就会后悔。就像那个比丘，他肯定一生中都活在后悔的，对吧？要修定的时候，刚刚光要来的时候，就想到那件事，哎呀，想到我做错那件事啊，我把人家送给阿罗汉的饭给倒掉啊，我去诽谤他，又不能得定了，一生都在悔恨之中。啊，所以妒忌这个危害，这个过患是很大的哈。妒忌心一升起了，感觉到心中不乐了，有酸溜溜的感觉了。快点提起真念，观它灭去，灭去，灭去，灭去，灭不了就转念吧。啊，转念看他那一个人，让你妒忌的那个人的另外的成就，看他的美德。比如说那个成就让你妒忌，但是他另外的美德可能也会鼓励你嘛，激励你嘛，然后你转念一下，看那个人的另外一个美德，这样就可以去掉你内心的 妒忌了。嗯，千万要记得哈，修行者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的烦恼。我们没有跟别人竞争的。其实很多时候，妒忌心的升起，就是因为要跟人家竞争，一定要胜过你，然后不能输过你。第一是要跟人家竞争啊，跟人家竞争就是你很强的我慢了啊，我慢很强了，你一定要胜过别人，不可以输过别人啊，造成你不能够忍受别人胜过你，别人胜过你，你就会妒忌，你一妒忌，你会造口业、造身业，你就要等着业的处罚啊。第二呢，就是要对自己拥有的东西呀。知足，你现在你什么都拥有了嘛？你为什么要跟比你更有成就的人来比呢？你还不比下面一点的？哇，我现在什么都有啊，知足，要车有车，要好的儿女有好的儿女，要有好先生有好，什么都有了，你还要跟那个Bill Gates 来比？那个叫不知，这不知足嘛，对吗？所以知足。不要去攀比，啊，对自己拥有的东西感到快乐，很满足了。我现在你看，我也有机会写法了，很多人还没有机会写法，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呢？啊，所以这个叫如理思维嘛，如理思维很重，在烦恼升起的时候，如理错意，如理思维是很重要的。那你可能说，这个世界就是攀比的吗？他们是他们吗？他们攀比，你不需要跟人家攀比的啊。嗯，你跟自己比，自己每一天有进步啊，就高兴了啊，这样才是修行啊。人家不是修行人，我们是修行人。讲到这个修行人呢，我记得二三十年前，我去到这个California 加州啊，然后他们请我讲经。然后我就跟他回答说，我要这样这样，我跟他说，我是一个修行人，然后我要这样这样啊。然后那个人就跟我讲说，我是弘法主任来的啊，我请了这么多出家人，没有一个人跟我直接讲说我是修行人。他说师傅，你是第一个，哇，他感到很振奋呢、啊。他说请了这么多出家人来他的这个寺院讲法，没有一个人直接跟他讲我是修行人。他说只有你师傅你一个人跟我讲我是修行人，我听到我都起了鸡皮疙瘩了。他讲，所以你跟人家讲我是修行人啊，自信，这个就是自信，人家可以感受到你的那种信啊，你的信跟你的强大的心。不然你是讲不出口的，啊！如果你不是修行人，你跟讲你是修行人，你的话没有力量的，人家不会起鸡皮疙瘩的。啊，好，好，那现在如何休息呢？啊，所以休息第一个要克制的就是不乐跟妒忌心。如果你是看到人家成就就不乐，就有妒忌，你是修不上来的啊。那如何要休息呢？我觉得哈，应该先欣赏自己的品德。每一个人都有他特有的品德。嗯，比如说我们的丽君呢，她的品德是什么啊？她很会照顾，她就很会照顾每个人，然后讲话比较让人家舒服啊，就比较是一种，怎么讲？会兼顾到别人感受的人。这就是他的美德啊，他而且责任感很强啊，这是他的美德。所以我们要先欣赏自己的品德先，因为先欣赏自己的品德可以让自己高兴，但是不是孤芳自赏哦，啊，不是自己在那边对镜玩我多么好啊，我也不是这个意思啊。我们要活得快乐呢，一定有一些东西我们自己认可的，比如说我学法很精进，这是我的品德啊，比如说。我帮助别人都是忘记我自己的，哎，这是个很高的品德啊。比如说我内心强大啊，我不怕，我不管世界的人怎么看我，我知道我做的是对的，哎，这个也是一种别人没有的品德。所以你找出你自己的品德，其中一个品德可以让自己高兴的。 然后或者你生活中的积极态度，你生活中有一些很好的积极的态度，这些也是可以拿来自我欣赏一下。另外一个啊，欣赏自己的品德或生活中的某一种积极的态度，让自己快乐。再加上平常日常生活中，如果我们能够培养感恩的心态，啊，对什么事情都能够感恩。比如说，我能够来到这个禅修营，啊，我感恩我家人给我这个机会，啊，我感恩这个负责厨房的义工们。我感恩筹委，你时常有这种感恩的呢，你就不会起不乐的心态了，因为你都很快乐嘛。感恩也是带给你心柔软的，啊，感恩带给你心柔软，带给你知足，带给你快乐，啊，这样你就不容易妒忌别人了，所以你要先欣赏自己的优良的品德，然后每一天通过一点点小事去培养这个感恩的心态，让自己快乐。这种快乐呢，也可以让你更容易的将你的快乐传递给他人，而不是妒忌别人了。因为你自己充满了这种快乐的话呢，你不容易妒忌别人的。因为你的快乐，你这很快乐，你还妒忌别人干嘛呢？这个是我觉得你要先做的，然后呢，你觉得你想到自己的品德，还有感恩的心过后，你才开始对别人修随喜，你是想别人的成就嘛？你选一个，你可以选你最亲近的人，你的闺蜜也可以，因为你的闺蜜。很容易让你随喜的，所以你想你闺蜜的成就，她可能事业上的成就，或者是她修行上的成就，比如说她修定修得很好了，而我们自己修定修得不好，你随喜她，而不是妒忌她哈，随喜人家修得好是前世花了很多很多的精进努力的，前世人家在修行，我们在玩泥沙，对吗？所以人家走得比我们快一点嘛。那近视我们精进一点也可以赶上别人的，所以不要让妒忌哈，人家有修到修行做得很好，我们要随喜哈，都是有因果的啊，思维因果都是有因果的，不会莫名其妙他修得好，我修得不好的。所以成就方面也分很多种，第一，家庭的成就，我们可以随喜他人家庭美满，或者是事业上的成就。已经做到 CEO 了，我还是打工仔，没有关系，打工仔有打工仔的快乐啊。CEO 你知道他多痛苦吗？晚上夜夜不能成眠呐，夜夜不能安眠呐。所以你只看到人家成功的一面，你没有看到人家背后的忧虑，人家背后的压力啊。那打工仔很轻松啊，也不错啊，活得也很快乐吗？只要你的这个什么，你的生计是正当的收。你的钱是正当赚来的，你就应该感到快乐，管你什么工作，还有呢，容貌也是如果我们长得不是很漂亮，看到漂亮的女人呢，我们要随喜一下。哎，希望我来世像你这样漂亮哈，不是说不要让妒忌马上不要让妒忌马上就把你压垮了因为到最后呢，漂亮跟内心的漂亮呢，内心的漂亮是比较 lasting 的，比较持久的。外表刚开始见面也许说，哎，这个人不漂亮，但是相处久了过后，他内心的漂亮可以掩盖他的美貌，这个容貌上的不足。所以就看到很多漂亮的女人嫁给很丑陋的老公的，很少说什么一对什么什么啊，郎才很少郎才礼貌的，我看过很多很少郎才礼貌的不是老公很英俊，就是太太很丑，不是你太太很漂亮，就是老公很丑，就是这样的，很少有所以这一对这种呢，就是因为他看到那个丑陋内心的漂亮，因为他看到他的内心的漂亮，所以他可以接纳他， 所以你就想这个，事业上的成就啊，或者家庭的美满呐、啊，或者是他的容貌的漂亮啊，或者是他学术上的成就啊。有的人他已经读到了博士啊、硕士啊，我们呢可能大学还没有毕业啊，都没有关系嘛，我们随喜嘛，随喜就是功德了啊。你读到这么辛苦，才进到大学成为博士，我随便一生随喜，我都功德圆满了，我也不用花这么多年去读到博士哈，我整天随喜你的学术上的成就，我也功德圆满了。你看这么容易做的事情，只是我们一直被妒忌心，一直要去攀比，一直要去攀比，所以被很容易可以拿下的功德啊，我们白白浪费掉了。所以你这个成就还有哪一方面的成就啊？大概这方面啊，世间上这方面的成就就很够你随喜了。然后你就随喜他，然后祝愿他，怎么祝愿呢？愿他的成就继续增长，不会退失。第一，你高兴他的成就，然后祝愿。这是两部分呢、啊。第一个，你随喜他的成就；第二个是你祝愿他的成就继续成长，不会退失。你这样想，你内心就很高兴了嘛，所有的妒忌心就升不起来了啊。OK，所以我们要怎么做呢？第一个，自己。刚才师傅已经说过了哈，先思维欣赏一下自己的美德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美德，然后感恩，培养感恩的心，让自己先快乐起来，就比较容易学习了啊。然后第二个就选闺蜜先，因为闺蜜很容易，你一定要选很容易让你学习的人的成就。如果你开始就选敌人的话，你一定是失败的，所以选对象也是很重要哈。选对象来播送慈心，选对的对象来播送悲心，选对的对象来播送喜心是很重要的。你选错的话，慈也生不起，悲也生不起，喜也生不起。就像男人选女人做对象，选错的话就是一身苦了。女人选男人选错对象也是一身苦，同样的。这个修行四无量心选错对象也是修不成功。好，第三个是闺蜜成功了过后，你可以选一个中立的人，就是你中立就是你不爱也不恨的人。然后我觉得敌人先可以不用做了啊，等到你的心有足够的随喜的力量才来做。导致喜失败的因素呢，就是恨意跟妒忌啊，这刚才已经讲过了，或者是嘲讽。表面上你是随喜他，但是你讲的话呢，里面有什么？有嘲讽的意味的。比如什么话呢？我也还没不会有什么嘲讽的话啊，你随喜人人讲，但是里面有嘲讽的啊，这样这个不是真诚的。不是善语来的，不是真诚的随喜，所以嘲讽别人呢，也是导致喜失败的因素，因为你的心没有诚恳呐，不诚恳，不 sincere 啊，所以为了克服这些妒忌啊、嘲讽啊、恨意啊，所以你就要对自己所拥有的东西感到。满足或者是contentment 呢、啊，知足啊，对自己所拥有的东西感到知足，你就不会去妒忌别人了，因为你都很知足自己拥有的东西，然后不跟人家攀比啊，特别是不跟比你更高成就的人来攀比，这个攀比最容易导致你更高的成就，比你有更高成就的人来攀比的话呢，你就容易升起妒忌心。那如果你跟比你更低的人来攀比呢，你就容易升起我慢心。 所以怎么比呢，都是烦恼心的升起，所以就不如不比吧。我跟我自己比，啊，我跟我自己比，我一年我要进步多少，第二年我要进步多少，啊，我跟我自己比，我又快乐，对吗？啊，所以你跟别人比，不是比上比下，都是不是升起妒忌，就是升起我慢，都是烦恼心。在事业上也是这样哈，那个人工作11个小时啊，我得工作12个小时才行，不是自己找苦吃吗？如果那个人就工作10小时啊，我就要工作8个小时，我要比他快乐2个小时啊，要这样才行嘛。他工作10个小时已经是超时了，已经够累了，你还要跟他比多1个小时，你不是把自己压垮吗？啊？西方人不是这样的，5点放班，工作做不完，明天才来做，管他这么多，我下班了 啊！但是东方人，我也不懂为什么东方人这么执着啊。世界上没有圆满的东西。他没有证件，你有证件呐、啊？你就不跟他比啊？你也是跟我说你做到12个小时啊，对吗？啊，你回去减到11个，然后再过1个月再减10个啊，要正常过正常的生活，12个小时不正常的生活。OK，过后呢，给了自己，给了闺蜜，给了这个中立的人，过后你要把这个心。破除界限，扩大啊，扩大给一切众生。一切众生我们都知道了，包括男人、女人、天神、恶鬼啊，这个圣者、非圣者等等，还有12道的众生。然后你可以从区域做起，从我们禅堂里面的人做起，然后扩大到冰岛啊、马来西亚、这个亚洲、中国、印度、亚洲、美洲。啊，南美洲啊，就扩大就对了，从近到远扩大，到整个地球过后，你就东方的众生、西方的众生、北方的、南方的、上方的、下方的，愿一切众生的成就、继续增长，不会消退啊，就是这句话。来，再讲一次，愿。啊，就是这一句话，随喜要修这个随喜方法，应该记住的话啊，好，随喜的功效呢，成本是很低的啊，杀戮你很低嘛，成本对吗？但是利润很高啊，第一呢，可以去除妒忌心，因为妒忌使我们造业啊，我们造业下来就要还果报了啊。然后帮助我们广结善缘，人家知道你时常随喜的话呢，他做了什么善事都会跟你讲，啊，然后你就有多机会随喜，多机会造善了。一记杀戮你就可以证造善业，谁不要啊？啊，又不用出钱，随喜，你出100钱，我随喜，我也得功德，我也得你的功德，那多么容易做的事情啊！啊，但是很多人不是，你出100千，我才出10块，你。炫耀，你炫耀，你看这么随喜容易的东西啊，你就偏偏要讲人家炫耀，这个人心真的是很，这个人心啊，真的是很，怎么讲呢？烦恼很难去克制啊，这个用数学来算的。功德如果是以归为论呢，那我每天随喜就好了，我一分钱都不用出。我觉得不是以归为论，我觉得功德不可能是相等的。你得到这个功德是随喜的功德，出钱的人是布施的功德，你没有布施，你的功德叫随喜的功德。OK，所以不相等的哈。如果相等的话啊，没。相等的话真是太容易了哈，所以第一呢，这个随喜的利润呢，第一可以去除我们的妒忌心， OK，帮助我们广结善缘嘛，因为每个人知道你容易学习别人，他就很愿意把他所做的善事跟你分享啊。所以，因为你已经广结善缘了嘛，他知道你不妒忌他的，他就很愿意跟你讲他所做的善事，那你就可以随时随地都有机会学习了啊。然后在你学习的过程中呢，你弱化了自我中心主义。因为你随喜他的功德，也就是表示说，我允许你的成就胜过我，啊，我允许你的成就胜过我，所以我的自我中心就没有这么强了，啊，所以他可以弱化我们的自我中心主义，自我中心主义是很糟糕的哈，是很不好的一个东西来的啊，然后你可以丰富自己的内心世界。啊，每个人的成就就像你的成就这样，所以你的世界是很宽的，很宽大的，像大洋、海洋这样容纳百川呐、啊。所有人的善业都进入你心中，所以你的内心世界非常的丰富，你的快乐别人也拿不走。啊，那第二呢，让你也能够从他人的幸福中感受到无限的快乐。本来他做了，比如说啊，我做了一件善事，我很快乐。然后我跟你讲啊，你也随喜，你也得到很大的快乐。你从我的快乐中，你自己也感受到很大的快乐啊。然后这样呢，为周围的每个人呢，创造更加积极和谐的环境。这个环境很重要的啊。我已经说过了，如果整个环境都是以贪嗔痴相应的话呢？这个国家就会带来很多灾难，就像缅甸啊，它的统治层呢就是残暴，处理它的国家的话，结果招来的很多诈骗集团呐、地震呐，就招来很多灾难。所以如果大家能够学习的话呢，我们为整个我们居住的环境、国家、地球呢，创造更加积极和谐的。生活环境，然后第三呢，他能够得定啊，因为你很高兴嘛，整天学习别人的成就，你内心时常都带着这个快乐，那你修定的时候就很容易得定。好，最后呢，要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修持随喜呢？第一呢，我们要懂得学会欣赏他人的成功，不只是欣赏自己的成功，也要欣赏他人的成功啊，有意识的注意并欣赏周围人身上发生的好事，无论大跟小啊，你看到哎，他做了一件善事，啊，你就快点随喜啊，你要欣赏他做的善事，你要欣赏他的美德啊。这样的话，你会养成一个很好的习惯。一看到人家做善事，哎，你就很自然就会学习了。然后第二呢，表示真诚的祝贺。当有人分享好消息的时候呢，你要真诚的表示祝贺，并表达对他们的高兴啊。人家跟你分享是把你当做好朋友了，你就不要酸溜溜了哈。你就快点学习，也给你人家跟你分享，就是给你一个机会学习，因为有学习的功德嘛。啊，你要学会表达啊，不要静静的什么都不讲。有时候我把一件善事跟大家讲，等着他杀度，他静静，也不懂他心中是真的高兴还是酸溜溜。哎，算了吧，以后不跟他讲了。你看他失去了一个可以学习的机会了。所以你们要懂得表达啊，要懂得表达。中国人们，东方人最不懂得表达，什么东西藏在心中？你藏在心中，人家怎么知道呢？啊，表达出来。是啊，就是这样表达啊，而且还要笑的哈，不可以不笑的。好像我们每天看到 Rice 是做到最后一个的。爬到最高，然后最后一个下来的，以后明天大家一起围着他上，这样啊，他所有的辛苦啊，被你一声杀戮，他就觉得啊，很满足啊，大家懂得欣赏，懂得珍惜我的付出。 啊，这叫互动嘛，叫互动。大家管他，哎，他最傻的做到这么迟，哎呦，如果这样想的话，就完了，表示你的内心太过自我主义了。他叫你不要看，有吗？你有叫他们不要看他？路易斯，你有叫他们不要看你呀、没有啊。你是第一个懂得学习的了啊！是啊，等下他要回你的时候，忘记握住掉下来的船了。所以你们要懂得自己身在处境该怎么回应哦。然后呢，接着下来呢，要克服妒忌的心理啊，如何在生活中修持这个随喜？当妒忌情绪出现时，因为有时候我们不是圣人嘛，啊，难免一下子酸的感觉出来了，没有关系，接受它，然后知道，哎呦，妒忌心出现了，关它，马上提起真念，然后如理作意，这个妒忌心灭去，灭去，灭去，灭去，灭去不了就转念。然后转去他的品德啊，关注对方的其他美德，不要再关注他让你酸溜溜的那个成就了，转去看他其他的品德啊，那为他们的好运呢感到高兴，这个很容易，你就莫名其妙就得到快乐了，何乐而不为呀？然后接着下来呢，心存感恩啊。经常呢思维呢反思，或者是为值得感激的事情，就算小小的事情，如果你没时常心存感恩的话，你便是一个很容易快乐的人。可以培养更加快乐和感恩的心态，经常反思值得感激的事情，比如说我有机会反思自己啊，我有机会来这边，我有机会听闻佛法，我有机会结交善知识，我有机会上网课，我有机会这个感恩啊，我有一个很好的家庭啊，我有一个叛逆的女儿，我也很感恩，哈哈啊，就是转换你的心态啊，对什么事情你都升起感恩的这个思维的话呢，日子就很好过了。你的儿子很难搞，他终有一个美德嘛。对吗？你就看那个美德，你不要整天看他难搞那一部分嘛。你整天看他难搞那一部分，你真的也是变成你自己也很难搞的。是啊，你看他一个美德，然后称赞他的美德，他突然间就变成很好搞了。因为他说：“诶，我爸爸会看到我这个美德，哎，你儿子可能就会改变对你的态度了。”啊，我们父母亲总是挑儿子的这个缺点来讲，不会讲他的优点。要改变一下我们的思维，这种是很传统的思维来的啊。美国人的思维不一样的，美国人是专门讲好的，也不对了，专门讲好的，你儿子以为自己真的很好，那也不对。所以中道中道啊，该讲不好的该讲要讲，该称赞的要称赞，走中道嘛啊，好。所以，当我们时常懂得感恩的话呢，便会这种，因为懂得感恩，你心就会柔和嘛，你柔和起来就容易快乐，就会很容易延伸到他人的幸福，你也容易感受到他人的幸福啊。所以，这个随喜，我觉得哈，这个四个慈悲喜舍里面呢，随喜是最容易，但是。也是最难做到的，我觉得了。啊，慈心很容易，悲心更容易啊。因为悲心看到人家痛苦，每个人都有恻隐之心，人皆有之嘛，很容易。但是随喜，要随喜那个人的成就，要随喜我比他差，实在是对那个自我中心很强的人，实在是很难做到的啊。但是就是因为难做到，我们要做。没有了。好，今天的随喜就是。讲到这儿了，
上上。